问如何是佛？诗云：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声心动念，有无长短？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摄使恒沙劫，行六度万恨，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未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所以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但识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
七师兄这一段没有什么不懂的吧？什么是佛呀？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只要你别生心动念，别搞那些有啊、无啊、长啊、短呐、啊、他呀、我呀，能所等心。这样的话，这心本就是佛，佛就是心，心相虚空。所以说，佛真法身犹如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我们来学佛的是求佛的，但是摄使恒河沙劫，六度万恨，得佛菩提。他也不是究竟的，为什么呀？是造作出来的，因缘造作。因缘如果没了，他还是无常啊。那佛的世界，佛也会退位呀、啊。所以说，报化非真佛。这里说，我们都在追求这个果地佛，果地佛，报化非真佛，也非说法者，但识自心。在这个地方上讲的这个识自心的这个，比果地佛还重要。但识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这。
本来没想着要解脱，大师呢出来说你在轮回，你得说到最后又说本来没有轮回。
我们没说你要解脱，是你自己有事儿，你过来找我们的呀。大师们说要解脱，然后又没有解脱，还没有缠缚呢。原来是有缠缚啊，所以要解脱啊。现在不光是没有解脱，还没有缠缚呢。
问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莫尘空即否。诗云：法无凡圣，亦无尘迹。法本不有，莫作无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与无，尽是情见，犹如幻意。所以云：见闻如幻意，知觉乃众生。祖师门中只论希机妄见，所以妄机则佛道融，分别则魔君至。
黄国禅师说的还是挺好，有和无全都是情见，就像是眼睛里头的幻意一样，就像眼睛里头。就像是我们的白内障一样，说有说无都不对，说有性可见无性可见都不对，全都是情见，全都是这个情见，并不是说通过打坐，然后告诉大家说你有性可见，也不是通过打坐告诉大家无性可见，不是这样的。你做一个有和无的结论都不对，见闻它是假的，知觉就是众生，知觉见闻如幻影，知觉乃众生。祖师门中啊，就是说的是唯论见性的这个门里头的。他是论什么呀？机机妄见，把你的这种机啊，就是你的心里头的一种的灵机一动，那种的机，就是心里头的动念啊、起心啊，有什么思索啊、思路啊什么的，把这个吸掉了，把这个见解给忘了。所以忘机则佛道融，分别则魔君至。
老师，
嗯，
那不是说我们要善分别吗？为什么这里说分
别？你还
也？
没到善分别的时候，你尽量的不分别就好。现在你要正道，对你来说尽量的，尤其是在这儿尽量的不分别为好。现在不让你去善分别，什么？那你说什么是善分别？学人自有学人眼的那个，对于你来说，那个千诺过后的学人自有学人眼，算是一种善分别吧？这个不是说幻觉，是假的、虚幻的，是这个意思。是假的，是虚幻的，是这个意思。情见，对呀，就是说的妄想。有之于无都是妄想。什么叫做情见？就是众生的见。有之于无尽是情见，这句话能理解不能？好，那就是有妄想，这也是你的妄想。有个性可见是妄想，有个妄想可以打掉，这还是你的妄想，好吧？他说的息机妄见，并不是让你没有妄想，是让你歇，你的心态是歇，能不能歇歇？不在这左右衡量了。
看着看着，他就产生了联想，就跑了。
再歇，现在就歇歇呗。他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没有学经，因为这个教你怎么用功开悟的，适合的。那正好在这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看。
问心即本来是佛，还修六度万恨否？诗云：悟在于心，非观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尽是法门，皆悟度身边事。摄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悲观佛心。
先到这儿，这都是扎了我们学佛人的心啊！我们学佛的人的心要六度，要万恒，要接引，要度众生。就是假如要证菩提，要证真如，要证那个实际理地，要解脱，要证法身， 要证初地，要证十地，要证四果，要证十圣、三贤、十圣，就这些东西，并尽是度门，就是都是方便非观佛心。这能接受不？不能接受，赶快回去睡觉吧。自己能把气打下来就行。尽是化门，就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方便显化。
方便显
化啊，化就是是假的这一类的，都叫做化。
幻化
啊，对对对，度化、度化、幻化，就是假的，都是假的。化门就是都是假的，都是一种方便，都是假的。那不是有说诸佛菩萨化现吗？就是那个化门，诸佛菩萨是化现的，六度万恒也是化现的。
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已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有的师兄他喜欢这些的话，就可以经常的说，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我们那个兄弟，心就是佛，就是即此这个就是，所以诸度门中佛心第一，没有生死烦恼等心，不用菩提等法。所以佛说的法是度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没有心，哪用这一切法？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从佛至祖，并不论别事，唯论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地球更无余乘，此众无之业，唯有诸真实，所以此亦难信。达摩来此土，治粮为二国，已有可大师一人。
就是说会可的
逆性自心，言下便会，即心是佛，身心俱无，是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身性含身懂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名之为主。所以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
咱们元音老人说的六六明心见性里面说了，明心希望不可得，见性本有，见性真实本有嘛，心下狂心见真性也。但是说后面就说了，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心不异性，性不异心。后面有说元音老人的略论的那五条里就有说到这儿，他说的身心俱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的即心是佛，那这个心就没有了，那能行吗？心没有了不是等于佛没有了？他说的即心是佛嘛？对对对，黄檗传心法要的后面的晚灵录
啊，是啊啊。然后你说身心俱无是实证理地吗？就是还是要亲证才？
你那时候有什么亲证不亲证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过啊？嗯，对对对，那时候也不断灭，没有过那个时候就算了。嗯，这个东西我不好说，你自己看。
会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吗？
会呀、啊，刚开始学心中心法的时候的话的，你的那个知见呢，你的福德因缘，你的修行的力量还没有到的，你那个就是妄想执着还很深重，即便有一些修行的一些境界或者感悟经历，你也根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这个从来都不是让你增加这种境界，从来都是说的你的知见转变。到那个时候的话，你知见该转变了，哎，凑巧的一个什么什么境界就让你知见转变了。并不一定是等待境界，这个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说的是像爆炸呀，或者是零零空气啊这一类的东西，心中心的从一开始就有，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在这个地方能转身，关键我看比较那个，如果是从数量化角度来说，还是要看座数，还是要看座数。
嗯，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他的那个妄想执着很深重，那个知见呢，那个成见，对于佛法的成见还很深。说了一点用都没有，就像那个默不执着就是很典型的。对，到后面呢慢慢修了，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就又有认识了。这一个心啊，即心是佛，却也要扫掉的。你可真能说，他这里没有说真，没有说二，没有说妄，你非要弄个真弄个妄。
就跟即心即佛后面大威，后面还谁啊，南拳啊，
马祖
还说非心非佛呢。
对，
大梅还
谁让他说非心非佛了？他要不说非心非佛，他不会即心即佛。
然后梅子熟了也。
马祖说即心即佛，马祖说的现在我是说非心，不对不对，是非心非佛。然后说哦，师父说的对，是非心非佛。马祖说可毁了。是不是啊？
可毁。
就是说他师父说什么他就苟同什么，他师父说什么他就苟同什么，他总是这样，他就不是见过于师啊，他就在那儿学语了，麻烦了。就是说这个是拘留孙佛，贤劫第一尊佛，嫦娥含经中有记载，他传法记，见身无实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了心无幻如幻，这是佛的知见，但是佛的知见也不可得呀。能够了心如幻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个也要扔开它，了心如幻也不在心里头留这个道理，这个只有诸佛能够体会，这就叫做佛幻。需要有一种机会吧。到了那种机会下你就容易，这种机会是怎么创造的呢？这种机会只有老老实实的打坐，而且你对于其他的也就死心了，塌地了，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做学佛，不求，首先抱着不求于果的发心，其次就死心塌地的修行，就会容易有这种机会。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现在回想的话还是有的，有一个空房。
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了吗？
那我不是干嘛，我那种就是一个光的一个声音。
哦，那算了吧，契机的发动这个是正常的，主要是说的是，主要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空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吗？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说的这个就是明明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当初的没有也都是跟现在一样啊。
问佛度众生何？诗云，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与众生皆不可得。云，现有32相即度众生，何得言无？诗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只为不识本心，慢作见解。
哎，停停，再到这儿，你明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遇到事儿了心动不动，这些事儿是不是概念呀？那真心又在何处呢？这是算不算概念？对啊，你居然敢把这些当成概念，佛和众生你都能当成概念，这些东西都当成概念，你那点什么破事儿随着跑不跑的怎么了？你的深刻的理解算不算概念？他说的这个见如来啊，就是说是觉悟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就是动见住相都是空，空就是住相，这就是叫见佛，并不是见一个佛像或者有一个佛力在你跟前了，就像是我们走那个波州三昧，说走着走着阿弥陀佛在你跟前了，它并不是这样的一种阿弥陀佛的像在跟前。你当时的时候那个住相没有断灭，但是住相就是不存在，你不用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你别在相上去追求什么相，这样去修行就可以。不执着，莫不执着来了。
慢作见解，才作佛见便被佛障，作众生见被众生障，作凡作圣作净作慧等见尽成其障，障汝心，障汝心故总成轮转。
对，就到这儿。你看看他说的这个关照或者是用功啊，多微细啊！你才有一个佛见就已经被障了，你做众生见又被众生障了，你是烦呢、啊，是圣啊，是净啊，是慧啊，全都是障。这个障之后是什么效果？上障之后就是轮转啊，就是轮回大苦海啊！不识本心，就在这瞎做见解。
他这个见的意思就是认为有实有是吗？那不认为实有呢？
不认为实有也是你的见，照样的被这个，你就被不认为实有的这种的见解所障，照样是轮回。轮回中有各种各样的众生，有一种众生他就是以虚空为国土的，他还是众生。
所以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表达是吗？
你还是想要会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会了之后万一你会到了一跤摔成个傻子怎么办？人家禅宗里头早有这种。
他就变成白痴。
嗯，对对，你修了好不容易修了又会了，会到了意会了，只可意会，你意会到了然后一跤摔成个傻子又完了。你这个胡扯八道，你这张纸是从哪儿来的？你还一张纸上有佛有众生，把这个纸给扔了，扔到垃圾斗里头了，现在再给我举例子，没有纸了你哪来的佛跟众生啊？
他可以，他非空非有，他不能说他有形象，但你不能说他是断灭呀、啊，借由他而显现。
那你要怎么着吧？对，你要显现什么？咱现在说实际理地，咱要那个显现干啥呀？
只为不识本心嘛，慢作见解。
嗯，
如果你识本心，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方便用啊，都是度众生的方便用。如果不识本心，那就被他轮转，做的都是这些识本心虚妄的东西。
那你现在是识了还是不识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例子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如果你要清清楚楚，他其实就是在本心上面捏造出来的这些种种形象，佛众生等等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是这样的、
嗯、是
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都是本心。
嗯，对
对，本心，
嗯，对对，
佛众生干净不干净等等，净土秽土等等，都是捏出来的东西，都是本心捏出来的东西。但我用了捏出来这个比喻，这个例子像有一个纸一样。
那不是说了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嗯、或者是佛和众生没在你的心外、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嗯、都是这张纸上面。
但是这个地方还不究竟，究竟是这个心不可得啊。 对呀、啊、对呀、啊、佛的妙用众生的轮转这两个全是幻化嘛。
说他不可得的意思是说他无相对吗？还是说
就是说你到底把它当成实有的吗？不是实有的就行了。你再读一下这段话，只为不识本心，然后再往下到到轮转这里。那还有一个做心见算不算被心所障？这是说的是障到你的真心了。对呀、啊、对对对，就在这比喻吧，企图说服自己，这是犹如猕猴一放，放一捉一，无有歇息。你现在呢，你现在好像都是道理上你想要给它弄圆通弄圆融，你只管空，你只管空，它会慢慢的圆融的。
对呀、啊、反正所有善接着去吧，我到底哪个善还没拿掉呢？就是上面拿空啊。
你要拿掉什么呀？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心地上有一种有就是障住了我们的，我们的真心就不能显发啊。无碍是什么？
障碍就
障
碍嘛。
啊，
障是障碍的意思。
嗯，无
碍
就
是
无障
碍嘛。
希望无碍不要成为你的障碍。是对你提到的珍重珍重啊！我的天哪，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爱咋办咋办吧。接着往下来，
状汝心故总成轮转，犹如猕猴放一捉一，无有歇期。一等是学，直虚无学，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所以除去所有，为至一床，顶级而卧，底是不见诸见，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脱三界凡圣境域，使得名为出世佛。所以云，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他说的这个无碍呀、啊，并不是说的那种的无碍，是没有东西可爱。你总是强调无碍，总是强调无碍，我算了算了。我们说放下放下，就是捉一个放一个，放一个捉一个，放下一个捉抓一个。我们现在修行人就是放下了世间法，但是又抓住了见性，都是学学学，还是要无学，无凡无圣，无垢无净。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十二分十二乘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我实无一法可得。只是不起铸剑，不起铸剑适合谁啊？你也可以。嗯，对你来说已经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珍重你。这张海霞，对对对，适合你。嗯，别起铸剑，当你死了，反正家也被人偷了，不许再照顾这些人了，不许再照，不要跟这些人你什么探听什么怎么怎么样了啊？嗯嗯嗯嗯嗯。你看犹如猕猴放一捉一，唯有没有歇息。我们放下了世间法，但是我们要捉住了佛法。我们捉住了是放下了世间相，但是我们捉了佛相。你就这样放一捉一，这还是不行。所以啊，只需要无学，无凡无圣，无垢无净，无大无小，无漏无为。这样的话，这才是庄严，这才是真正的庄严佛法。佛法是这样的，你说的放啊，就在心里面，你轻视它也可以啊。
就是不造作很难。
不造作，你就轻视它，轻视它，尽量的轻视它。比如说，你现在心里头很难受，你放不下，把这个放不下看清啊，就是说不在意这个放不下，尽量的装着没有放不下这回事儿。那心里头梗着难受的，尽量装着梗，没有那个梗着，没有那个难受，这就是在放了。放不下就让它放不下吧，这种的心态是可以值得你学的。这种的心态就是放下，就是放下的心态了。放不下就任它放不下去，这就是放下的心态。啊，不能够在这老是有一个结果，要我自己什么都放下了，并不是所谓的放下，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你尽管的，就是放啊放啊放啊，是这个意思。不理他都不好说，有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说没事儿，没事儿是咋说的？是说的是你正有事儿的这个时候，他就是没事儿，就是正有事儿的时候，这就是没事儿。我们正有事儿呢，可难受了，在这儿我们就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就说你现在正难受着呢，正没办法不理睬呢，这还是没事儿。佛法中的不理会是现在就不理会，一不理会全都不理会，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你就只管有的吃有的睡，你最关键的是不起铸剑，就凑合着吧。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现在在家居士这种工作呀、生活啊、家庭啊，跟这个为之一床寝疾而卧是一样的道理。
意思就是有个狗窝就可以了，就没必要追求什么，
就是凑合着。你现在学到呢，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凑合着，心不要用在这上。
他谁输谁赢？
对，他有。齐老说你不用问我了，我输了，行了啊，我不如你。这还没等问呢，齐老说我不如你，完了。是不是老师上来了？齐老师有问题，下座关照可以一直盯着心吗？觉得这样不容易走失，还是放松自然就行。下座关照，他的意思是要不要一直盯着心？ 他觉得这样的话不容易走失。
就是一直盯着他，我们所说的关照就是，就实际上就是看好真心，妄念断掉，这就是所谓的关照。
十年后，我现在签到码满了，然后每次打坐的时候，那个念咒语的时候，就是那个就很奇怪，那个咒语是谁在念？到底他是从哪来的？
不懂你说的啥？
哦，师傅就是他想问谁在念咒，谁在念咒，念咒的是谁？
这废话吗？这不是废话吗？说这废话干什么？
快签座了。
我是这样说吧，坐过坐上值班池之后，别管谁在念。
他说他快签座了，他还有救吗？
什么叫有救啊？啥有救啊？
明心见性这个事儿。
明心见性，一老人所说的位置，看老人的开始，你别自己揣摩啥是见性。
正好你有什么的话，就是在这问一问。
哎，齐老师，那个，我也快300字了。我在打，我最近在打七嘛。我最近在念咒的时候，我有个念咒的问题，它就是坐上的时候，我念一会儿，然后就开始打盹，就是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还有一个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总是念咒很觉得很费那个，就是觉得没气，念着念着，然后就开始变成默念了，然后后面要提很大的劲，然后开始嘴唇动，然后才微微出声才把咒语又提回来，是我关注错了吗？
我没听着，你说哪有毛病啊？别的可能是我这个事儿，我听不出来毛病，别的这里的人，别的人也听到了，你讲讲，他说这哪有毛病啊？我听不出来啥毛病，都发发言我听听。
我的疑惑就是，我念咒会觉得很累，就
好像只能说我们是轻松，只能说轻松自然。你觉得很累，我怎么能不让你累啊？我有啥办法不让你累吗？
那倒
是告诉你，
我只写了这个。
也可能是我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问题不好。别的人也发发言我听听。
好的，那就没事，那就没事了。
别的人也说说，可能不怪你，不怪你。这别的人也说说。可能我觉得没啥说，我是这样说啥呀？
我总是在乎他的那个就是咒语的速度啊，我说我是不是要念？然后还有一个，我就说我是不是要念清楚？我会很关，就是会有关注这个，然后就
别的人能说说不能？
他关注的老师，他刚才说了，他在念咒的时候，他老是担心自己念的不够清楚。
对，也会怕念的速度很慢，然后很慢。
对啊，这个跟你怕说这个，别的人有啥说没有？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呢，就会确实会很
慢。发现慢的速度快，
对，
你把它再调整过来就行了。
那行了，那我就不管它了。行了，那齐老师我没问题了，谢谢你。
主要是想让我告诉你啥了，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呢。哪个地方？
就是老师他就说
哪个地方需要，哪个地方不知道，或者哪个地方需要帮助，我弄不清楚现在。
就是他念咒累，他咋能让他不累？他在这坐12个小时，他感到他累。
那个这样说，我没有办法，这儿的人有没有办法呀？这是40-50个人呢，有办法跟他说。
老师，你刚才说了办法了，轻松流畅去念咒，
轻松自然。但是他早就知道，这哪一个人不知道我在这儿？
老师，我再去就他的问题再问一下。再深入他的这个情况再问一下，就是说轻松自然重要还是每个字都听清楚重要？
那是一回事儿。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费劲是要念清楚呢？是因为我每次回头看人家老人的时候，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就说要念得清清楚楚，然后就要不然就会一直在。你念得清楚，你的妄想才会不起来。然后对，我就会。也不是刻意的去
说
要听得清楚，
我说的不能为准，仅供参考。
然后我就对这个衡量这个度啊，我就说又怕慢又怕不清楚，然后就有这个。
你老人所说为准，我说话仅供参考，并不为准。
那我知道了，老师，谢谢。秦老师你好。
你好。
我那个打七的时候嘛，我那个小坐垫坐久了之后，我就屁股很疼，然后我就不用小坐垫了，就。我觉得还舒服一些，这样没有什么毛病吧？
咋样？适合你咋样来？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适合我的就是最好的，是吧？
参考别人
的。好
的，
谢谢。
人与人的情况不一定一样，不必追求跟别人完全一样。
我知道了，谢谢。
适合你的就是最
好。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是这样，今天打坐的时候，因为我太昏沉了，太昏沉，我因为室内的光线也是比较暗嘛，也没有什么光线可以刺激一下，所以我就跪起来了，跪起来念，跪起来念，累了就可能也跪坐着， 就继续念，再累了再就觉得犯困了又继续跪起来，跪起来继续念，这样可以不？
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你老人所说的问题，另外还有不要就腿，还有这个，但适合你不适合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个问题算我不知道。
哦，我知道了，我去
查跪起来念啥，我都弄不清这个事儿。
我们找一下老人的资料看一下。不是，我主要是太困了，我受不了。
那你要不然站起来走几圈啊，还是咋的呀？
我说能行就算行啊，不一定我说的对啊。
徐老师，老人是这么说的吧？老人说的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
对，加大声念。
啊，对，但是睁开眼睛
大声念咒那是说什么呀？那是说的这个要睡着了，说的那个要睡觉了。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师兄他就是要睡觉了，他就防止自己睡觉，他就正打着坐呢，他就跪起来坐，跪着坐。那老人不是说了，要困的时候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老人并没有
叫你跪着坐的。老人都没有提过跪起来做这个事儿。所以他说的情况都不了解。
哎，你要是跪着都可以，要不人家站起来再走两圈，走两圈不是更容易那个？不是这样的，老人都说了，睁开眼睛大声念咒。
啊，齐老师，是这样还是刚才那的我？就是关于犯困的问题，我之前有听你说过了，你说打七的时候中间间隔那两个小时尽量不要睡，去进行一下散散步也可以，尽量不要睡。我自己这两三天打坐的话，我总觉得我很犯困，所以呢我就没有去散步，我怕散步不抓紧时间睡会儿，就下午接着打的话就肯定更犯困。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就是好，我明天试试。
你要是睡了以后
了
你下一座不睡，那当然你睡也没关系。我们为啥不说睡啊？睡了下一座就接着睡了，坐上睡，就因为这个不让你睡。那你要是说我睡了下一座也不睡，那你就睡吧，没有关系。
好，我知道了。
齐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两天因为就是出汗特别多，我就感觉我手心全是汗，然后那个二印的时候就滑印就是都散开了，然后我就每次又重新结，然后今天在那个就是第三座二印换四印的时候，就是感觉二印可能结得太紧太痛了，然后那个四印就是结起来困难，比平时困难了一些，就是结的时间稍微有一点久，我感觉。
都说这轻松自然是早都说过，再一个你要是热你少穿些衣服啊。你知道坐上打坐发热是正常现象。但人与人都不相同，不是完全一样。反正发热打大多都发热，总的来说大多数状都发热。所以上桌以前站在凉点，别穿那么多衣服。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昨天的那个二印和今天的这个，就是自己感觉是不是结的，就是打的不是太好。
说到前面刚才说轻松自然的，我们不是一直说轻松自然的吗？放松，轻松自然的。
你好，齐老师，不好意思，师兄打断一下。
哦，你问吧，师兄，没事
儿。齐老师，麻烦我想问一下，就是六字修大六字大明咒的话，也是以观照为正行，然后上座打坐持咒和接印为住行吗？
这现在说正行住行干啥用啊？
就是我想，就是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个目前没有那个条件去修那个新中心，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在
好不好？那也是。
哎，齐老师，您说什么？刚才没听明白。没听清。
你不都问我的，我都是啊，如你所说。
哦，好的好的。
老师，就是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恐惧就起来了，就恐惧，然后感觉感觉我这个肝就锁成一团，就哆嗦那种感觉，它是属于正常吗？
适合修心中心法，可以不修心中心法
啊？
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都当机的。
我在修心中心法，我修了300多座了。
再讲那种情况，那就没法解决，那不就是不适合吗？
啊？
你刚才讲那种情况不是不适合吗？
不是，我就在修，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出现了那种恐惧的情绪，就是这我问这属于正常吗？
为什么非要说个正常才好呢？我说不正常就怎么了？是这样，不适合就可以修别的，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很好？
我还是想修。我还是想修，我觉得还是挺不
用的。在意这事了，想修就不要在意了。
哦，
不是我说个不在意，你才不在意啊？那不行的呀。
好，我知道了，老师。
我不在意，那不行啊。
好，我知道了，老师，知道了。好，
我们修行打坐应该感到的是清安呐、啊，哪分钟这么难受呢？你知道我是怎么着？如果我认为这个事不对， 这个有问题了。我说什么清安是主流，大多数都是清安的，就像这感到难受的个别现象，要是这样才是正常的，应该是清安呢、啊、咋会都难受呢？
是清安的，
应该是清安的呀、啊、总是
大部分是清安的。
我怎么说不适合心中心法修别的，应该是清安的。你来难受，你就觉得不适合你修别的呀、啊。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很好吗？
但是没有痛觉的。
那个，
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修满千座之后，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话，那该怎么做呢？是继续修，还是修其他的什么法？
你不肯坚硬，那你就修别的法，修别的法就能达到啊，也不肯啊，那怎么办呢？
嗯，就是说，就是千座之内的话，一般都可以见性，是吧？
那你不肯和？
那如果说是我不肯见性的话，我千座之后我干啥好了？我是继续修还是修？
念佛求往生好。
那那个齐老师，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法，不是说也可以随愿往生吗？
这是说的啥话呀？当然是了，怎么了？
那就是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法，我看到说是你想到哪个国度的话也可以啊，随愿往生啊，就是不用再念佛了吗？
为什么？这是啥？为啥不用再念？咋回事啊？非要说个不用念佛干什么呀？说个这话干什么？
不是，我说心中心这个法威力大嘛，不是说会随愿往生吗？
我跟你打个比方，听听你说话。我跟你说一个话，你听听啊。坐上持咒，
嗯，
你加一句不用念佛，不加这个话。坐上持咒当然是不念佛，但你别加上一句话，不用念佛，别加这句话。加这句话干什么？打坐的时候坐上持咒，不用念佛，你加个不用念佛干什么？所以你别说那种不用念佛那种。
我秦老师，我刚刚的问题是，就是说您刚说签了之后没有见性的话，我说修什么法好，您说那就往就是
好没有见性，那可能不就是佛性不见钱的，你不可能拿点啥办法，不可能不着相，不可能离相，
可能不
那怎么好，那就念佛求往生。
那如果自己不肯的话，那只能念佛求往生了是吧？
还有别的办法吗？求往生多好，反正你不肯离相，不肯不着相。
那秦老师像这样说来的话，像我们现在这种根性的话，就是大家都不肯见性的话，那何不直接修那个净土法门呢？念佛求往生多好啊！
也行啊，也可以啊，去做吧。
可以啊，
现在就慢慢去做吧。
那这个心中心法，那现在那个影响还这么大，那肯定还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是有受众啊。有些人不像你这样不肯，要都像你这样，心中心法也不用出事。
那我还是希望见性的。我现在有700多座了，我接着你1000座很近。
就说过了，不肯离相，不肯不着相，拿你啥办法呀？
我怎么不肯啊？我关键我修这个法，我好像。没有什么那个什么黑气筒脱落的那种什么境界啊，什么身心脱落六层的脱落的那种啊，根层脱落的那种境界没有出现啊，什么
说你不肯离相，你看是不是这样？
虚空粉碎大力平层的那种境界我没有出现呐、啊。
你看怎么样？不肯离相吧？
不肯离相。
看
老师说的，你听明白没有？老师说看怎么样？果然是不肯离相吧？
哦，知道了。那这样说的话，我也知道现在所有人呢都是虚幻的，那我怎么离相呢？那我还在修这个法，那法也是虚幻的，这在梦中这做也是在梦中做法事，那也是说到究竟也是都是场游戏。
你说这些就没意思了，你现在就是说你实际的情况，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出现还算见性，这不就是你不肯离那种境界相吗？
是啊，但是那要怎么说明我见性了呢？
离见性的相
告诉你了，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那就不叫见性，不告诉过你了。你这金刚经说的度众生咋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有众生可度吗？那才叫度众生。有性可见吗？那不叫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不告诉过你了。
这个你倒是懂，这就是我修着修着，总得就是好像也有个验证吧。
哎，老师，你看他的意思是他修着修着，他总要得一个
验证，
对吧？他要有个验证吧。
聊聊风的灵 性，那就是当然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这话听不懂吗？老是说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难道你体验不到吗？你不说话了？
我知道了，老师，就是在那个我体验到过。
老是说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你体验不到吗？你为啥说别的话？体验到就体验不到就体验不到，体验到体验不到啊！不说话了。
就是乔师，对于见性的话，我其实还有个疑惑。
寥寥分的灵智之性，你体验到体验不到？为啥拐弯干啥呢？你就说你没体验到也行啊，体验到了就说体验到了不行了。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哪能现你前？体验到了没有啊？不回答，拐弯是谁的？
我体验了，老师。
我说感受到，不说体验了，感受到没有？
感受到没有？
感受到，感受到，也感受到。
不，你肯定就是见性，还说什么别的呀、
啊？这就是见性啊，乔师。
你要说你没感受到，下边说一肯肯定，那这话不应该说的，因为你都没感受到。
就是
啥呀、啊？你都不让说话，你自己还让你的思路啊？按老人的思路好不好？你要没感受到，咱就不提了，咱就不说。你感受到了，老人不告诉你了，一肯肯定就是见性。
那这样说的话，我们都见性了。
为什么我们呢？就说你自己，说我们干什么呀？你就不肯？老人说，
这种老
人说，
秦老师说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体会到过啊。
是啊，我就
那就是那种寥寥分明啊，那种一念不生的那种灵智啊。
这不是老人说的吗？不告诉你，肯定就是见性了吗？你是不听？
那就是见性。
对啊，你不听啊？你认为那不是见性啊？你认为那不是见性？我们拿你啥办法呀、啊？老人说是。
那齐老师，我理解的见性跟那秦老师您说的见性可能就是有点点区别。
对呀、啊，你说这个也就是我说的话，你说的见性和我们说的见性不对吗？你想象的见性和我们师父教我们的见性不是一回事。
好的，谢谢齐老师，我知道了啊，谢谢。还有哪位师兄有问题？
还觉得哪一点不甘心啊？
我就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
就是。不是我理解的见性的话，我就是觉得要遵循那个大空本体。真正见性之后的话，就是任运起用的，可以爆发二生都可以任运自在，神通变化都很自在的，那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跟秦老师说的这个见性的话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是很大区别，根本就不是见性。
那不是禅宗说的见性成佛吗？我们佛性是本有的，就是本有的那种佛性是有，但还有一种修生活是后天你修炼而得的。这个后天修炼而得的那种，我们现在就是修仙嘛，这个不就是修仙嘛？那个修得了那就是、那就修生活，那就是真正的得到之后，那就是任运自在的神通变化，任运自在，随时都启用的，没有任何障碍，出于很自在的，那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就像米那二八真子，就像大禹祖师，他的神通变化就可以任运自在啊，他随时出世入世，他随时都可以啊，那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啊。
禅宗也没有啊。禅宗没有很多
禅宗
的都跳河淹死了，被刀砍死了，各种死法都有，他也没有神通
吗？
那你能说人家没见性吗？
那你说他那是一种表法呢？那他说见性了，你知道他就是说，我们说他是那个他的这个肉身死了之后，他的灵魂是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不是说对神通，我是说真正见性之后，他是任运自在的，他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他随时启用的。
那
不是，就是真正神通是也是本有的，随着见性它自然是开显出来，就是说它是无碍的。真正见性它就是任运自在的，它是随时它是出于它是非常自在的，那就是你现在这种见性的话，那就是我感受到了那个灵魂不知的那种一念不生的那种状态，那种感受我感受到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能够见性的、啊。
就你觉得你没按祖师的来，咱
能见性
对啊，咱
你认可
老人的，
看老人也没有能飞呀、啊，也没有
好。不是神通，它不是轻易显现的，只要看它的随缘，它的需要，任用它随缘启用呢，它随时都可以，它没有什么障碍。
我都简直要吐了。但是果地佛绝对可以，果地佛有这两把刷子。
你俩聊吧。
我说的是这个修生活，就是法身的那种。
没有，这老人没有明心见性，你们讲过。
果地佛那里慢慢修，明心见性，像小孩一样生下来，你不能生下来就
觉得。还有神通这两个字儿，还有
在这些方面，因为太平常了，所以你不肯。
对你总想要个特殊呢，跟人不一样的，
想要个玄妙的。
对对对。
那我反过来说，我刚刚就是说秦老师说的这种，就是一念不是一念不生的这种觉受，我相信大部分的师兄不应该体会过这种。应该是亲自过
的，
我也体会过，
我知道
你听我说，你体会到了，但是你能够生死自在吗？你能够做得了主吗？在生死来临那一刻，你能自己做主吗？
如鱼冷水，天晴不开晴，
自知。那体修呢？体修才是自得出习气呢。真正的见性之后的话，我就觉得他是任运自在的。你那个，你这是当时那种体会这种感受，平常一个人不修，
现在
不修这个心中心法的人，他也有那种状态，就是也能够，就那种你那种体验这种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这样啊。当然，就是因为郭老师之前也跟我说了的，因为每个人他说就是各人各派对见性的那个标准不一样，所以我刚刚也说了
一样，不一样。而且什么叫做见性？除了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都是虚妄的。
那当然，所有现在都是虚妄的，
是不是？现在是虚妄的，是你那些。
对，
你那些是虚
妄的，神通那些东西都是虚妄的。
你认为那是真实的？你想
要哪成？那都是虚幻的。从那个现象面来说，那它不是真实的，那一种现象世界。
好吧，让我说两句好不好？这样说，咱理解上有不同。咱举这样举一个实例，这样好吧？你比如说，关于你说这个自由这个事儿，这样说啊，如果我想腾身虚空一小会儿，不，时间不长吧？或者五分钟也做不到就不算见性，有这个意思没有？有这个标吗？我想在虚空中停，就算不高，五尺高行不行？也不用太高，并且时间也不长，五分钟行不行？你做不到这个就不算见性。他就说具体的，他这个认识就清楚了。你说的有这个意思吗？我就想这个停身虚空五分钟，五尺高，就这么个简单的事儿，做到了，
做到
证明见性人能做到，不见性人做不到。这个思想是你是这个，咱就说具体的了，要不用不说具体的都不好懂啊。你说你的意思，我们说我都没听懂，咱就说具体的。对这个事儿的认识，我们的认识和你的认识可能有不同。你的认识是这么，我猜想听听，能做到才算见性。我猜你是这个意思，没猜错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见性的能做到，
见性的人
能
做到
不一定是见性。
我这牛是这样说，见性的人能做到，你的意思是见性的人能做到啥？能做到停身虚空，停身五公尺高的虚空五分钟，这个事儿能做到。但他不做，但他可以做，但是他要做是能做到的。这就是你跟我们的见解的根本不同，就是在这儿我们的见解是根本不同的。你这个在我们这儿就认为什么？有神通才算见性，我们把这个现象看成是神通。其实啊，不见性的人能做到不能？有的时候能，为什么呢？那是功夫，他做到，他那个功夫做到了，他就能悬停五分钟，但他未必是见性的。你说这个事儿，你说做到，你见过？我见过，但不是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呢？那是盘坐起来了，他不下边不挨着，就是起来了，大约有两三尺高吧，也不算太高。我亲眼见过，但。那是练气功的人做到的，并不是要追求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求解脱道的。他的功夫到了，他就能悬停。我见过这个实事，我见过，但他未必是见性的。见性的人呢，未必能做到这。所以你讲的见性和我们说的见性大概不相
同。嗯，老师，那个他能就是腾空的，不一定见性。这个我认为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见性来的，一般他是就是。
成功的人不见得见性，但是见性的人一定能成功，这是你的意思。这就是我们
他那个就是说，他任运启用的，他就没有障碍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仅仅是腾空，他是很多事情都可以。
你说话就拐弯了。我们说见性的人说啥障碍不障碍？我们说的是见性的人未必能成功，见性的人未必能成功。
见性的人不腾空算不算有障碍？要不然你从这个角度，
那你咋定义的？你这样定义算，你那样定义不算。咱不说那个障碍，就这个道理。那你啥算有障碍？咋定义的障碍呀？咱现在定义的不能成功就不算见性，是这样定义。这是你的观点，我们的观点跟你有不同。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见性是直见着的事儿，是认识，是直见，不是功夫，不是境界，也不是神通，是直见、认知、认识，这见性这方面的事儿。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功夫好，是直见证。 最重要的是直见证。
证件，八正道中的证件吗？
只有一个证件，除了证件，除了知见证，再没有别的了。
证件呢？
你说的是八正道中的那个知见证，还有别的那些的，不是那个意思。只有一个知见证，除了一个知见证，再没有别的了。就是说功夫不对，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钱老师啊。
要说知见证，咱这样，咱现在讨论问题，什么是见性？这就是个知见。这个执见就有正确的有不学佛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执见要正，就是关于见性的问题，执见要正，就这个意思。你要说别的执见正，那不就扯远了？我们现在正扯什么是见性呢？最重要的是执见正，就是对什么是执见正认识是正确的，对什么是见性认识是正确的，这就是执见正。神通不是见性。
略略那五条啊，来来回回再看看。
他昨天他以为郭老师有八心通。
没有，没有神通，我点啥神通，他神通也没有，一直啥神通都没有。
对，他认为有。
这认为不准，这个认为不准，没有。
对，他不肯把他的知见扔掉，换成祖师的。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啊？是功夫啊，还是知见呀、啊？
老师，像一般这种的，像七八百座了。他要是不改变他之前后边很难再改变
的旧吧，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哦，
第一次
有的
双盘那个事讲了两三个小时。
那第一他第一次就是我们都没有我们接话的余地，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善意，他去问我，我应该从哪儿进步，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我是不是还有进步的空间，你帮我指示指示。然后真正要问齐老师他就不来了。齐老师您稍微等一会儿啊，
来我帮你说你看对不对啊。齐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六百多座了，六百多座呢，我现在修行，我觉得我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在意，就是很大心，但是这个他们总是说我不肯，说我不肯见性，那我是不是哪里这个做的不够啊，还是怎么样，我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觉得我哪里有什么问题，就我那我是不是还有进步的这个，我哪里可以进步啊，就我需要改做哪些改进呢、啊、为什么老说我不肯见性啊，因为我在那个座上我也出现了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而且我也肯呢、啊、这不就是我的佛性吗，那怎么说我不肯了。
对啊，是啊，我说你别在意别人说啥，你肯不肯你自己知道，别在意别人说啥。他说你不肯他知道啊，你肯了他知道啊，你肯
了没有，你肯了没有，你肯不肯，
我肯个鬼，我肯也错不肯也错。
那你要进步不？你修行是不是哪里错了呀？你要进步不？你要改进不？六百座了，改哪？我说你发心有问题，你服不？你不服你就跟老师告状。
我也没有发心有没有问题吧？那你说要打一千座就打一千座嘛，这不是嘛？打完再说嘛。
现在就假设你是打完了，你说说。
我打完了也不觉得咋地。真的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对啊。
甘心不甘心啊？
元音老人说要为见性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这一句话你怎么理解的？还有那个法华经上说，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来了多少这样那样的，所有的这些方面，所有的这些神奇的化现都是为了怎么样啊，最后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么这个地方你怎么理解？
反正就是冲着见性了。
哦，对对对，那就是说见性这儿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疑惑。
说是冲着见性来，但是跟我讲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讲他自己对事情的这种不执着，就是我现在的这种心态的这种巨大的进步和变化。老师
不是正在执着这个进步和变化吗？
他蛮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盖过了见性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你就搬这样子，我何苦来这里，脚也痛，怎么个全身腰酸背痛，何苦哎？我本身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还至于来这里受苦，对不对嘛？肯定的嘛，肯定是被见性而来嘛。你说那个大欧巴那种是我本身就自带的，我谁怕谁呀、啊？这个，对不对嘛？那你来这里肯定就是冲着见性来的，那还有什么？我相信在座的都是一样，对不对？还不是为什么要那么苦嘛？
那这样，齐老师就在这儿呢。齐老师来了，然后你就说吧，给齐老师。齐老师啥也不要，齐老师就要你一个真正见解，你跟老师说一说吧。
我听过齐老师说，很多人说签做了都没见性，然后呢，齐老师就说不是没见性，是你肯不肯。这句话我也听过，但是肯不肯，说真的还真的是肯不肯。
齐老师他就是说。你看现在那个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的现前了，好像我肯也不对不肯也不对，我那我咋说，
我说肯你就说
说我当下
我来嘛，你来嘛。
老人说啃一啃肯定就是见性，咋能说啃也不对啊？
老师对，老师他肯定了，他现在那他见性了吗？
肯定啥呀？肯定。老人说一啃肯定就是见性，听到了吧？
那老师他现在就是肯定了。
我再重复一遍，那就对了。老人不都说了？我再说一遍才行啊，再算呢。
老人说一肯肯定就是见性。
老人都说过了，还用再问我一遍呢？
觉得我在肯定啊，肯定啊。你刚才又说我着急了。
我咋知道怎么说？
那既然是一肯肯定了，那你那个进步和那个不进步又是哪来的呢？对，你六百座想要进步，
没有想要进步就想要见性，说白了就是要见性，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是冲着见性来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见性了吗？老师说的，你一肯肯定吗？你这不是你？
那你见性就是入门吗？才入门吗？那还大把东西弄呢，对不对？还有大把东西
弄。
你
入门没有？
对，要是对第一个你入门了没有？第二个你要大把东西弄弄什么？
知道，反正是老师听话。你说，拿了一个入门券，那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对不对嘛？还要继续。
我觉得
老师听话了，说白了就老师听话。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那原因老人说他没有开过口，你怎么听话呢？
老师不是叫我们打完天柱吗？反正你很多东西该做的就做，该干嘛的干嘛呀。
可没剩好多事儿了，你的签座就剩几百座，而且说你按座数的话，早就已经满了签座呀，那你就没事了呀。
嗯，
齐老师刚才说了，老人都说过了，一肯肯定就是见性。然后我说你着相，你怎么办呢？
继续打乱了，咋办？
老师，这是不是就是不肯？刚才我们俩在外面在那个聊天就说这个事儿，然后他说我肯定了呀，我说你这不就是不肯吗？你这不就是着相吗？他又来问您了嘛，您说那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这是老人讲的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办呢？然后他说那我就继续打呗，那咋办呢？我问齐老师，我说那这不就是不肯吗？
在这儿就在这样扯得越多越没用，别在这儿扯太多了，没有用。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见性不是说要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咒化空以后才能见性吗？
能念之心和所念之咒化空，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见性，那种情况不见得就叫做见性，是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见性，但是可能会难一些。
不在那种情况下也能见性，那能所双忘那容易见性，没有能所双忘也能见性，
也能见性，但是它难，能所双忘情况下容易见性。就容易，
我说双望不是见性，
你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能所脱落了才是见性？
要容易，但是没有能所脱落这种情况就不能见性了，也能啊，只不过比较难一些。
齐老师，我还想接着问，就是那个，那您那个就是出现了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时候，您找老人。老人他也没有说就是一肯肯定这就是见性，老人说的不是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吗？
那是这个话，那不是说发现了没肯定那就不说有什么灵知。哦，原来是这回事啊，我掌握灵知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个就是这个话。
那老师刚才那个师兄他也是说，那我这个就是我的那个佛性啊，现在就是这样的师兄老师挺多的，就是老师其实就是打气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座上。就是很多人都出现这种化空的境界，也就是出现那个灵知现前的这种情况。
灵知的境界不叫见性，都不用我说你都没知道。见性是认识，是直见上的事，咋能化空的境界能见？境界不是见性，见证啊，直见啊。
那师兄们就会有一种误解，就说那我在这儿我就是肯定了，这个就是我的佛性，他认为这个就是肯定，这是肯定吗？
追究这个是肯定啥？肯定还用这样追究？肯定是。哎呀，可明白了，追究啥？这才是肯定啊！就什么呀、啊？追究这个，追究那，没肯定吗？肯定啥呀、啊？跟着追究这追究。
好，谢谢老师。
明摆着的事儿，这是肯定啊！明摆着不是肯定，这追究这个算肯定啊？明摆着不是肯定，要是不急着这个追究啥啊？明摆着是急着吗？
我说这佛性是不是敏感明摆着的？他说是明摆着的。我说那你还有什么不甘心的？他说不甘心的是他没有正道，这怎么办呀，老师？
我说这个明摆着的。这个说正道是明白还是不明白，所谓的正道是明白还是不明白，不是明白着的或者是明白着的，是不是哪一个？
老师让你选择是明白着的还是不明白着的、
啊、
正道
啥关系啊？就是正道，所谓正道跟这个明白不明白有啥关系？
正道跟这个明白和不明白是什么关系？
不是没关系，
他说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在正道，在这个明白不明白上说正道干啥用？咋让从这个明白不明白？
他说
讲到了正道不正道啊，咋回事啊？
老师的意思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说佛性是明摆着的，这是礼物，他需要体证。
啥说的都啥，我都听不懂。
就是道理上明白，但是你事实上你自己要亲证嘛，亲证到那个人我空嘛，法我空。
你都亲证，
要证到空，就是身心世界化空嘛。
啥？这不就给拐回来了？啥身心世界化空啊？
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我的存在了，就是空了吧？有我，你不是还是在执着吗？
人越说越不对呀、啊，越说越不对了，我觉得这是
那不是虚空粉碎吗？你要再正，就是说，
他就说
到一
定，你看你弄的远不远？你弄的是哪儿的事儿？这不最重要的是直见证，见性是直见，这咋弄什么啥？越说越离得远呢，这事儿。
直见证还是要最后正到那步吗？
我挂死。啥话？
原来我问过袁老师，他说你要不去正道，那你苦哈的在这打啥坐？那你还不如回家休息呢。那不是还是让我们亲证吗？
那我们现在不让你亲证啊，有这个意思吗？
师父说的是你要，我没有想过正事这个事儿。
我没想那么多，我都人都不在了，都花空了。说的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体证了就没有一个我是吗？
对，刚才你不是
要先
是
我放
的，没有我放的。
哎呀。你这个意思吧？
对呀、啊，是个人我空，法我空嘛。
妙谦师认为，那个如果见性了，就没有一个我在。那佛说法还说常乐我净，是不是说错了？
那刚才郭老师说的就是妙谦师，他认为见性是我不在了，他要证到我不在了才算见性。
嗯，是哪个文章里开始的呀？哪个经论里或者？老人在哪个开始里讲的？
他说他听到过一个词儿叫人我空。
是谁说的？
人我空。
谁说的？在哪说的？
是有个人无我法无我嘛，在一法不得处立文脚跟嘛。一法不可得。
你说这个话是哪个文章里的，或者哪个善知识开始的，或者哪个经论里？
我是听老师开示的。听那个小东老师开示的，
要是那个小东老师，可能他有他的意思。你要想弄清这个事儿，你现在对这个有疑惑，最好去问小东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啥情况下讲的这个话，我没法替他回答你的问题啊。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就是见性，肯定要在那个无我的状态嘛？
你
如果是有我执的，
那这样，我劝你。断了这个思路，你要不追求见性，我等于我啥都没说。你要是还要修行见性，还在走这条路追求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看老人的著作，别自己想揣摩什么是见性啊，都看老人，以老人所说为主吧，不以我们自己揣摩的为主。
看了老人说的，就是说思想和我们的就是思想嘛，你就是你所想的，把这个能想和所想的念头和你的思想。全部要是就是没有这个思想和念头，这个心就没有了。我那心都是妄心嘛，我们现在就是妄心。
你说的是啥呀？是老人的开示吗？在哪开示的？我瞧瞧，我看看，在哪？你能考过来看看吗？
就是说，你离心见性，你首先这个思想，你的思想和你的念头都是妄心妄念。
那么心是什么？性又是何物呢？原来所谓心者，不是我们的肉团心，而是我们对境升起来的思想和念头，集起为心。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所以叫集起为心。你再接着说，你现在要把它修成本来没有心，是吗？老师他的意思是要把这个思想和念头都去掉啊，那就是明心见性。你这个在哪看到的？老师问你的意思就是你在哪看到了这句话？
把思想念头去掉可能是一种修行，不能说是见性啊，可能有一种修，有些修行方法是要他去掉这个的，那这是可能是这是一种修行方法。不能说是见性啊，
就是你在哪看到了元音老人这么说了，你再想想。而且我刚才啊，就搜索这个时候，你看一下这个黑板，刚才搜索这个思想的时候，我还看到元音老人还说了另外一种说法，你看一下啊。未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
没有这个思想的念头，那也不能去掉，要用它，是吧？
在哪明确的看到了老人说去掉了就是见性？你在哪明确的看到他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你的误解，你还是要多看看。
本来说的什么，我们本来没有心嘛，就思想和念头集中在
一起。哦，我知道了，来，我来问老师，他到了这边，他说的是，集起为心，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而产生认识、分别它的同意、安立名字、发生爱嗔取舍造作，才生出种种的心念。那么他的意思是。
从这句话他就理解到元婴老人是让我们修成这个再回到本来没有心的这种状态。
刚才他说这个极其唯心不包含你后说这个结论，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听不出来。极其唯心我听懂了。
老师
讲
老师说这一段讲的是，
也就是说讲极其唯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见性的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也没说真妄，也没提真妄，也没提见性不见性，都没说这类事儿。
看这个，这老师说的这个你听明白没有？老师说这一段老师认为讲的是极其唯心，没有说真，
极其唯心不是
这
有吗？有这种开始吗？这开始哪提见性的事儿了？这都不是一个范围里的问题啊，也就是讲的不是见性方面的。对呀、啊、本来没有心，极其唯心，这跟见不见性有啥关系啊？扯不上关系。
后面还说了，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对镜生音，全是它的作用呢。
这个是听的镜的能量吗？
对呀、啊，
这个他说了，他说妙先生说我们念咒不就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思想和念头吗？老师，他认为念咒就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思想和念头。那么没有思想和念头，就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念咒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思想和念头，他这种想法合适不合适？
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是啊是啊，那不是极端妄念？
那就让他
持咒干什么呀？
如果咒语
是极端妄念的，不就我们明确的说极端妄念吗？
那坐上的时候有妄念，就说明他没法正道，是这个意思不？他要追求，只要到了坐上没有妄念了，就正道了，没有念头了，是不是没有思想和念头？
正道了。那谁说过没有念头就正道了？持咒是为了极端妄念，
他的意思是咒语是
就正道，啥关系啊？
嗯，不是他说的是不打扰老师的，对对。
他们说这是哪个经论里的意思，或者是哪个善知识开示、或者老人哪开示有这个意思？我都说你别揣摩了，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不知道吗？不要信你的念想，你的念想都不可信。
别说不打扰老师，你现在有啥？接着说，接着说，看看还有啥问题。不要信你的想法了，你的意思就是设立了一个标准，要念咒念到没有思想和念头了，就见性了。你是设立了一个这样的标准，然后这个就叫你所谓的正道。我建议你还是只管念咒，一切不理，只管念咒，一切不理，只管念咒，死心塌地，只管念咒。行了，他的问题他说是，你就是多设了一个标准，坐上要没有思想和念头。
老师，刚才那个师兄说那个见到了了灵芝，那个一念不生了了灵芝，那个性。那个和那个治良知，那个良知是一
码。良知我的第一次听说，你说的世俗上所说的良知、啊。
王阳明说那个治良知。
什么？谁说啥良知？
阳明心学那个治良知。
哦，我怪不得听不懂了，我不懂阳明心学。你跟我讨论阳明心学，我就不懂了。
那老师和那个就是六祖说的那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个一念不生了了灵芝之性，那个是一码事吗？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啊。
但是我们也见到那个佛性了，就是说这个体验到那个了，但是也没有那个能生万法，也没有别笑。
老师他说就是你说嘛，对对对。
对，老师我想问，就是下一步我们继续怎么修，能修到这种就是说不说到六祖这种智慧吧，起码能断烦恼，就是说正菩提嘛。因为他说的，老师你回答说神通，神通不是我们想要的，起码来讲就是说修行也下功夫也用时间了，得有一个努力方向嘛。
老人不是只能方向啊，见性。
见性就是我说老师我们感觉是见过性的，比证过了。他就是一念不生了了灵芝之性啊。
怎么了？你说见过性怎么了？
见到以后，老师我想问的问题的点啊，是就是说我们见到了也还没有达到那个说能生万法，就是说那种智慧了然的那种程度，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那叫达到能生万法啥意思？
不是按六祖说这个迷失适度，悟失自度，说我们说也见到这个性了还不能自度啊。
我们
还有智慧，还
没说自度不自度的事啊。
老师我想问的问题的点呢，就是说修佛是大智慧的，圆融无碍的大智慧，就是说世出世间他是天人师，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拟，就是我们修佛有这种期待，就是说开智慧断烦恼，起码世间的事儿
怎么了？
就是
我始终
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始终没有听明白你啥意思，你知不知道你啥意思？
老师我那个帮他解释一下不一定对。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智慧已经开了，为什么烦恼还没断？
智慧没开。
智慧没开，性已经见了。
啊，对。
见性了，没开智慧。
见性了，对，见性了。这个两两分明，明日之性，
但
我见到了。
他认为他见性了，那你知道这不早都说呀，一直这样说呀，有性可见，不明见性。谁认为他见性了？他自己认为的。因为为什么我不
是我没说，
因为他有性可见，所以我就认为他不是见性。他哪见性了？不见性的人老说自己见性，他有性可见。
刚才您讲这个标准，
对呀、啊，有标准就不明见性，见性没标准。
老师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灵知之性，就一肯肯定，这就叫见性。说见个啥呢？见个啥也没，啥也没有。这个呢，说出来以后就是落下。但如果说我们老老实实按照这个做，
说我肯定了，那我跟你说啊。假如说啊，一看就是我肯定了，老人会说有什么不幸不幸的，会这么讲，哪像你这种理解啊？
有什么想好？
对对对对，
你想好什么呀？要
不要怕耽误老师休息？要耽误
那事儿完了再说休息。我现在并不需要休息，就是现在你这为了我的休息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还是没事干，我也不见得就去休息啊。别考虑我的休息问题，没问题就结束，有问题就进行，不要考虑我的事。
我们原来呢，就是说用头脑用惯了，有一个我困扰着我。现在通过这个两年多这个打坐，通过明理呢，这个知道那个是虚妄的，那个是不可取的。我们也就是体验到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灵知那个。老师，这个是我说的是体验，见到啥呢？我没说。
体验啥呀？体验有什么体验不体验的？
有什么万法不万法的？
但是那六祖，既然是六祖，他就是标杆。
来
那现在的标杆就是六祖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就是佛性，那就是自信。为什么他生不了万法？他现在想生万法。他下一步怎么做？
啥叫生万法？
我说，
他说的生万法啥意思？
因为六祖说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那是六祖的意思，
不
是他的意思。他说生万法啥意思？他说的生万法跟六祖说的会一样吗？抓住六祖那个生万法那个词，加上他自己的理解。
老师，你看那啥啊？就是
说
六祖去见五祖，六祖老师，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的想法，老师我有话直说。
你不要说是
六祖
的意思，你的意思生万法啥意思？啥是生万法？
对，这个直接说这个就行。
老师问你什么叫生万法，你怎么理解？
生万法就是说对性不迷。
你这跟生万法有什么关系？
对啊、
你就说神通吧。
没有，老师我不求这个。
他理解的生万法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对性不迷算啥生万法？
老师，我啰嗦一句啊，就是说六祖见五祖，他第一句话不就说嘛，他听完那个金刚经以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后，他就说这个长生智慧，长生智慧就是说他不用头脑，这个心性他就是说。
停，哪有不用头脑的意思？这个不用头脑这个意思从哪来的？
我自己认为我原来就是思辨，就是头脑。
哪有啊？你说这个经文呢、啊？你说的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说自己想法我都不跟你 我不跟你再杠了，你那想法那我
是我现在我
经文呢、啊？这个经文里哪有你说这个意思啊？
是我。就想原来的时候，就是说头脑老自己搅着待着，通过修行以后呢，说要认取这个，就是通过努力呢，我感觉有点感觉了，有点感觉以后呢，确实烦恼少了。但是说现在说下一步怎么做呀？下一步就是说
听不懂你说这个话，我都没听懂，具体是指的啥呀？你讲刚才讲的我没听懂，你具体说的啥呀？
上一步是什么呀？
上一步就是说找这个一念不生了了
找到了，
现在吗？
老师给你扫掉，老师说你没找着。
可以。
关于经文呢，他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可能有不同，我们不像他这么理解。
当时他就是没有生出来智慧。你理解的生智慧是不是做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安排的可明白呀？
一见马上就是说出方案。
出什么方案啊？
就是他遇到事情就马上思维特别快，头脑特别灵敏，
一切办得可漂亮。
马上有对，
我的天
哪！我们
老师，他说的生智慧就是指的这些事儿办得可漂亮，办得可利索，一碰到这个事儿，唰，
不能理解他这个说，
唰就生了一个方案。把这事儿办得大家都满意。齐老师您是这样的吗？
我这个没听懂了，咋会那么那他说
他说把什么事儿安排得可明白大家都满意。
呀那可不一定。
老师老人不也说。
老师说那可不一定。
老人也说要事儿上透得过才是真正的，要在事儿上见。
那事儿上透得过并不等于说大家都满意啊。我们说的事上透得过就是不管这个事情的结果好是坏都不挂在心里，是这个意思。事上要透得过啊。这个意思，只知道理论不行，要在事上透得过。事上透得过就是对于事也不着想，不管是事的成功和失败，我都不着想，这就指的事上透得过。
老师说，不管成功和失败都不着想，这叫事上透得过。
事上透得过，并不是一定要成功才算透得过，那可不是那个意思。
那还有，我再问一下老师，
透得过不是这个意思。
再追问一下，如果事儿来了，他反应可快，一下子就找到解决方案了。
这我们说的设想透得过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意思是比较聪明，或者是比较内行，比较内行的人，或者是比较聪明伶俐的人。这么回事，跟我们所说的世上凑得过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种内行聪明算不算佛说的长生智慧？
那不是，这就是世俗上也有内行聪明的人呢、啊。比较起来说也有啊。我们说的智慧是不着相，
行，
不挂在心里不着相，这才是长生智慧的。
挂在心里不着相，这是
你。谢谢老师，收到，谢谢老师。
行，办漂亮了没？给老师回答的漂亮了吧？谢师兄说你问的漂亮。
徐老师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孩子还小嘛，就是一天中时间也比较琐碎，然后就是抽不出固定两个小时来练心中心，然后我在想就是修练咱们这个心中心的法门嘛，然后就是在我现在这个阶段，到如果我以后孩子上学，就是幼儿园有时间的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内，我目前是这样的，就是修那个六字大明咒嘛，然后就是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是这段时间
内。我现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你多大年岁？
我是29岁。
你还在学校里呢？好像是
29岁，我孩子，我孩子太小，就是孩子还没上幼儿园，然后就是照顾孩子时间比较琐碎，就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就是你说连续修两个小时每天，就是不能保证。
你的孩子多大了？
孩子3岁吧。
3岁，你说他到他多少岁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呢？我听听。
就我想的是，就上学吧，他上幼儿园啊。
他现在没在幼儿园啊？
哦，没在，还在家里。就是我想的是，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应该怎么修行呢？
我不说你这一段，我说他上幼儿园那一段，你还是没时间，你还得去照顾他。
我理解您的意思。
那我还是猜对了，你一直都没时间，就不会有这个多大的，根本就不要考虑的话。
那比如说，齐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是我这种情况，就是有没有一种时间比较灵活的，就是这种修法？因为我对，
我不告诉你了。你就是以后不是这个情况，你还是没时间，我就告诉过你了，还有啥说的？
就是我说，就是能请您开示一下，就是除了就比如说像我这种，我是说就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时间，我觉得就是一个小时是可以的，因为就是如果是两个小时的话，
心中心法、
就是、
不能因为你改了
啊，不，
没有，
我
没做不能少于2小时，3-5年内不能隔日不修，3-5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还是
对说，如果说是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时这种，有没有推荐的，就是比如说其他的方法，或者是
这个有没有说我是不知道的，你看谁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
那我之前看您跟那个老人的开示就是书信嘛，然后就是说您在那个修心中心之前，然后老人给您把那个六字大明咒，然后就是以书信的方式那些修法，然后告诉您在修、
因为没灌顶啊，没灌顶以前可以修六字顶啊，就修心中心法，就不说六字明的事了。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法的人大有人在。修六字明，因为那时候我没灌顶啊，没灌顶就要修行，那就修六字明，灌了顶以后马上就修心中心法了，就不再修六字明。
我平时的话，就是关照的时候，就是之前没修六字明的时候，定力啊，就是觉察能力，就是不太，就是没有修六字明以后敏锐的。然后我就觉得六字明其实目前还是挺适合我这个阶段的。就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可能等我信心对，就是心中心，可能因为情况都在变化嘛。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可能肯定还是，选择修心中心的，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修六字明，您觉得可以，就是合适吗？
这不是你的自由吗？谁能管得了啊？像你这，
那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六字明也是以关照为主嘛？就是
别指望六字明代替心中心，不可能的，六字明代替不了心中心。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就是现在只能修六字明的话。我不是说代替了，就是六字明的休息方法也是关照和那个打坐，对吗？
在你吗？这不在于你吗？你就是不关照，谁拿你啥办法？就全在于你吧。
好的，明白了。好，谢谢齐老师。
那个陈师兄啊，你不要在齐老师口上讨一个自己
的退路，这个修行是自己的事，一鼓作气上那就上了，比你艰难的人多得多。你还是爸爸，尤其好多哺乳的妈妈，又在哺乳，又在带小孩，孩子两三岁，这里还嗷嗷待哺一个，一样的上座呀，一天两个小时，24小时抽两个小时，怎么能抽不到？这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所以说你不要在齐老师口上讨一个你自己的退路，想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哈，师兄，反正一鼓作气上就行了哈。嗯，好好好，
好的，好，谢谢，好，谢谢，
好好好，
再见。
那好吧，好吧。